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路加福音》20章1-47节这段经文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路加福音》20章1-47节这个段落，讲述祭司长和文士等等宗教领袖呢，他们不服耶稣的权柄，于是呢，耶稣就讲了凶恶悬户这个比喻，并且去回应宗教领袖有关纳税给该撒并且有关复活的问题。耶稣不单止向他们说明基督和大卫的关系，同时也都谴责文士的假冒为善。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他们来到挑战主耶稣的权柄，这班的宗教领袖一心想除去耶稣，所以企图用问题来陷害主。假如耶稣回答讲到他的权柄来自神，那就是公开宣称自己是尼赛亚神的儿子，那大家就可以控告他亵渎神，将他带去公审。耶稣并没有陷入到他们的圈套当中，相反呢，反问他们，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他们的阴谋和诡计。在凶恶悬户的故事里面，那些人物当然各有所指呢，宗教领袖他们听完呢，都不难明白里面的含义。原主就是神，葡萄园就是指导以色列，原户就是宗教领袖，原主的仆人就是神差派到以色列去谴责他们罪恶的先知，儿子就是尼赛亚耶稣，其他人所指是外邦人。耶稣设这个比喻呢，是间接地回答宗教领袖有关权柄的问题，同时这个比喻亦都显明了主耶稣他深知到宗教领袖要杀害他的阴谋。耶稣又引用诗篇118篇22节，话给那些不信的宗教领袖听，圣经早就已经预言过他们会拒绝尼赛亚的，丢弃这块防角石的人是很危险的，因为这些人将会被砸得稀烂，意思是指受到审判和刑罚。虽然耶稣很清楚地提出警告，但是这些宗教领袖依然是冥顽不灵，并没有认真去思考，心里面只是想着要尽快落手捉拿耶稣。于是宗教领袖就派出奸细窥探耶稣，这些的密探呢，就伪装成为老实人，首先阿谀奉承耶稣，趁其不备，希望能够捉到耶稣说话的把柄去陷害他。不过耶稣很明白他们的意图，并没有让他们奸计得逞。今日信徒同样身处在繁杂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，处处都要小心去防范那些听来是恭维我们的说话。我们都需要靠神的帮助，才能够察觉得到并且避开得到居心不良的人，他们所设的网络和陷阱的。 应唔应该纳税俾该撒呢？系一个别有用心嘅问题。犹太人唔单止恨恶纳税，同埋信奉异教嘅罗马政府，仲有佢哋所拜嘅神，而且呢亦都恨恶容许收税官员收取过高嘅税款，并且呢将多出嚟嘅留俾自己使用嘅呢一种有问题嘅制度。如果耶稣说应该纳税，咁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会控告耶稣是个卖国贼，背叛咗以色列嘅神。假如耶稣说唔应该纳税呢，佢哋就可以向罗马政府呢告发耶稣谋反。嗱，呢啲宗教领袖自以为成个计谋天衣无缝啊，点答你都死啊，一定捉到耶稣嘅把柄。不过呢一次呢，耶稣又再次显示，实在呢比呢啲嘅宗教领袖更高一筹嘅属灵智慧。撒都该人佢哋只系接受摩西五经，唔相信超自然嘅神迹以及死人复活嘅事情。他们企图透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想去捉弄耶稣或者是驳倒耶稣，而耶稣就根据他们所敬重的权威，即是摩西的说话，来到回应他们有关复活的真正意义。耶稣指出，人是不应该以为天堂是现今世上生活的一种延伸，我们今生的亲属关系受到时间、死亡和罪恶所限制，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复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。但是耶稣就肯定这些关系呢是和我们现在世上的关系有所不同。法利赛人知道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他们不明白尼赛亚不仅是人类的后裔，更加是道成肉身的神来的。耶稣就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，指出大卫他早就知道尼赛亚有神性和人性的身份。耶稣指出文士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将会受到最重的刑罚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以身作则，做百姓的好榜样，但他们却是假冒为善，徒有外表上的圣洁敬虔，但内心是傲慢奸诈自私冷酷的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讲下路加福音预言嘅部分啦。虽然咧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嘅橄榄山上嘅讲道相一致，但系类似嘅地方咧，仍然我哋可以咧尝试对照嚟到去研读嘅。马太福音24:3，我哋睇到门徒问咗主耶稣三个问题嘅。第一，乜嘢时候有呢啲事啊？就是指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的事情几时出现。第二，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？第三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？而在路加福音21，主耶稣回答了第一个问题。路加讲到的是这个预言当中最实际的一方面，而他的意思也都讲得很清楚，不难明白，或者呢会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，不会啊。因为路加的记载呢在那阵时已经不再是预言了，成为了历史的了。在主后70年，其实相关的事已经应验了。毕竟呢预言就好像一个帽子，而帽里面所装载的最终就是历史。现在这个帽里面已经装满了大家都知道的历史。路加福音21:1-4，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，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面前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殿，而和圣殿的财富相比，这个寡妇的奉献简直微不足道，两个小钱用来维修圣殿都不够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人的奉献的， 主耶稣衡量的方式不是看我们给出多少，而是看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。我们不是根据十一奉献来去过日子，因为十一奉献即是告诉你最少是奉献多少。更关键的，你为自己保留多少？有很多人的奉献是超过十分之一的，因此神亦都大大祝福他们。有人说，如果我只是将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偷了神的东西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不愿意多作奉献的人，是不会愿意去为主牺牲的人来的。神看重的是这个人到底为自己保留了多少。有人可能会留意你奉献出的东西，然后说，哇，为主的事工啊，他奉献了一大笔钱啊。不过神呢？神怎么说啊？神看的是你到底为自己保留了多少。路加福音21:5-6记载，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装饰的，耶稣就说，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当主耶稣提到这个穷寡妇奉献比其他财主更多的时候，门徒就说，哇，看看这座圣殿啊，几咁富丽堂皇啊，它的建筑材料都是最昂贵的石头啊，是的确相当惊人。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看明白呢？无论圣殿几咁华丽，有一日都要成为过去，而不久之后圣殿就会成为一堆的瓦砾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和我都应该用这种心态看待世上的财富。财富不会长久，很快世上万物亦都会过去，一切好像过眼云烟地消逝。路加福音21:7，他们问他说，夫子，什么时候有这事呢？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，作者所强调的是门徒问主耶稣的后面这两个问题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的再来是比较重要的问题，而主耶稣就根据这个问题来回答了。至于在路加福音这里，主耶稣所强调的就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亦都就是指出耶路撒冷将要被毁。虽然这些是橄榄山讲道的一部分，而我们的主有可能首先回答了门徒的第一个问题，然后当他和门徒来到橄榄山的时候，门徒会问得更加的仔细。咁呢个时候，主耶稣就用更正式嘅方式，好完整咁向门徒嚟到说明。呢啲就系我哋喺马太福音所睇见嘅。毫无疑问，我哋嘅主呢系一再重复紧佢一啲嘅教训，而我哋亦都系透过不断重复嚟到去学习嘅。
天国近啦，你哋要悔改，信福音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路加福音21:8，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又说时候近了，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末日的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假基督，这个正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。从主耶稣的时代直到现今，一直都有假基督。在主耶稣的年代还有假的尼赛亚，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说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。虽然这些人也都有讲到关于主耶稣的事，但是他们却用自己来到取代了主的地位，抢夺了本来应该属于神的荣耀。现在还有很多假基督到处迷惑人的。当然，假宗教也都是随处可见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九到十节，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惶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：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战争亦都是末日的另外一个现象，接近末日的时候，战争会越来越多。虽然提倡和平的人都很多，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就讲过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我们现在正正是身处这样的时期，主再来之前，到处都会发生战乱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地震增多是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特色，越接近末日，地震会越来越频繁的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五节，但这一切的事已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，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在这段经文，主耶稣警告说，他升天之后到他再来之前，跟随主的信徒是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就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如果你是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，世人不欢迎你，这件事呢绝对不足为奇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至十九节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，你们常存忍耐，就必保存灵魂。耶稣曾经多次引用尼迦书七章五到六节去教导门徒，预告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，指出那些以自我为中心、以世俗为目的的人，甚至要拒绝去爱自己的骨肉。耶稣提前预告这些的逼迫，目的呢是帮助信徒将来去面对各种患难的时候，是不至于惊惶失措。而这些教导也都很值得我们现今的信徒来深思反省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城方长的日子近了。这个是关于耶路撒冷灭亡的预言，亦都是对末世患难的预言。在主后七十年，罗马皇帝提多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预言就应验了。而在末日，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的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。犹太人当时做什么呢？在大灾难时期呢，就要继续做什么？他们要尽快的逃离耶路撒冷。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，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。当城被封锁之后，妈妈只能够吃回他们自己的仔女，人就好像乌蝇一样的死去，尸体从城墙上面被扔下来，那些苟且存活的人最后不是饿死，就是被当作奴隶地卖了。再一次，主耶稣画了一幅的缩影图，告诉我们听末日是怎样。有些人认为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，但是它已经发生了。 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。主耶稣说一定会发生的，结果真的在历史里面发生。主话末世这一类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，这样就一定会再次发生了。因为神的说话是永不落空的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。路加福音21:22-24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。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犹太人被迫四处逃窜，罗马人将他们捉来当作奴隶，逼他们建造伟大的罗马圆形竞技场。大灾难和神的震怒临到以色列国。从提多攻入耶路撒冷开始，也就是大概在2000年前发生了这件事，直到如今犹太人一直是没有办法将外邦人赶出耶路撒冷。外邦人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所是被外邦人占据了，原来圣殿的所在地现在是起了清真寺。我们的主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耶路撒冷到现在仍然被外邦人所践踏，外邦人还在耶路撒冷。圣经的准确性真是令人惊叹。路加福音21:25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。这里更加明确指出20-24的预言具有双重性，就是当耶稣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是将会有末世的大灾难，同时也都暗示耶稣的再次来到呢带给人类的结果是怎样。路加福音21:26，天世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有人引用这节经文说，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今日的写照。但如果你以为现在这节经文已经应验了吗？那你又错了。今日的情况确实很差，政治危机、社会压力是造成极大的忧虑，身体的不安真是令人无法承受。但是讲到在末日，情况一定会比现在更加严重。路加福音21:27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基督随时都可能会再来。今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发生得很快的，或者在你还未曾读完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，教会和基督的身体呢就已经会被提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希望你和我都能够一起见到神的荣面。路加福音21:28记载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这些事要发生了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主的救恩和救赎呢却是清清楚楚的显明了。而主是要再来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路加福音21:29-38经文记载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、醉酒并今生的思虑 缠住你们的心。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众百姓清早上圣殿，到耶稣那里，要听他讲道。在巴勒斯坦地区，每逢夏天来临的时候，无花果树是首先吐叶的。在其他的国家，各样的树亦都一同吐叶，去宣告出夏天已经来临了。因此耶稣所预言的这一切恐怖的事情，其实亦都是一个希望的征兆，说明了天国已经临近。我们透过天象和世局的种种征兆里面，就可以知道神的国近的了。就好像我们从无花果树发芽就知道夏天临近一样。所以我们都应当警醒，亦都不住的去求告，以致我们将来能够坦然无惧，挺身昂首地迎接主耶稣的再来。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的节目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22章的研读和分享，请你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